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
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为大家播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的是爱情里面有没有必要说抱歉。那我想上些年纪的朋友呢，都会记得在1970年代呢，有一部电影《爱情故事》非常受欢迎，里面有一句对白，他说：“爱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朋友们，你想这句话有道理吗？那我记得呢，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如果我们期待我们的婚姻是美满的、长长久久的，而且呢，有一个更高的期望，就是说婚姻生活呢，一年比一年更好，那么呢，两个人都必须学会要有效地向配偶表达心中的感谢，也要努力地训练自己能把祝福和认同的话说出来。无论是私底下或者是在众人面前，都要确定你对配偶的话语是肯定的，是有赞美性质的，这个赞美呢是可以激励他的。并且呢，我们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啊，你知道吗，其实呢带着医治的果效。那么当我们给对方一个肯定还有积极的这个意向的话语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你所用心投注的每一个祝福都会使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热情呢会越烧越旺。那好了，我们说过了这些个赞美的、肯定的、积极的话语之后呢，我要谈到的是说抱歉的话语怎么样说出来呢。那刚刚呢，在节目里边呢，我就谈到了说啊，在1970年代有一部大受欢迎的电影《爱情故事》，他是由于这个作家艾瑞克·席格，他写了一部畅销的小说，那这个畅销的小说就改编成电影了。句子里面呢，电影里面呢是有一个句子是轰动一时的，很多人在这个在汽车的窗口上啊、保险杆上啊、还有海报啊，或者是专栏呢、都可以看到人们贴着这句话。写着这句话就是说，爱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那这也成为很多人呢当时在热恋中的人，这些男男女女的一个普遍的看法，爱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那个时候呢，我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看了这句话之后呢，也相当的感动，还感动了很多年啊，确实是。那么坚贞的爱情 有了这样的爱，根本不必说抱歉。可是后来呢，我又看了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的说法呢，跟我当时所受的那种感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位作家说，他说这种说法啊，真是令人受不了，它太不切实际了。真正的爱意味着你必须懂得说抱歉，而且是很多很多的抱歉。这种真正的爱就是成熟的爱，它会让做丈夫的一旦发觉自己伤了妻子，就勇于恳求她的原谅。成熟的爱呢，也会催促做妻子的说出我很抱歉。无论什么时候做妻子的得罪了丈夫，她都愿意自我调整。这位作家还引申了圣经里面的话，就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雅各呢以此说明，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那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把这节经文的这个解释呢，用在身体的病痛上，其实它也适用于疲乏软弱的婚姻关系中。那当我们看了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理论的时候，朋友们，你是不是也可以再深思一次，爱是不是真的永远不必说抱歉呢？那我想呢，爱情故事的这个作家，他写出这句话的时候呢，是有他心里面的一种感动。但是后来的这位朋友呢，他用一个更成熟的爱告诉我们，夫妻之间是有必要说抱歉，而且要学去说抱歉。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婚姻从热情如火到疲乏软弱，那可以说疲乏软弱的婚姻关系呢，其实也是生病了。如果我们渴望自己的婚姻能够重现活力，那么就都应该敞开胸怀，要说抱歉，甚至得罪了对方的时候还要彼此认罪。那我们说，要想让我们的婚姻拥有这种成熟的爱，迎向那种幸福将至的阶段，每个人呢其实都需要很诚恳地承认自己的过犯。有的时候啊，我就看到夫妻之间呢，我们都会把力气损耗在赢得夫妻之间的斗争上面，吵一次嘴谁赢了，争论一件事谁占了上风，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损耗了很多的力气。但是呢，这往往就是更凸显了自己的愚昧不成熟。那真正的成熟，它是一种愿意坦诚自己的错误，也愿意寻求对方的饶恕，并且努力改进的能力。那认错悔改呢，其实是可以将那些个因为自己的过犯所留下的创伤，可以让他得到真实的医治。我也听过一些夫妻之间他们说的一些个让对方心里面可以受落的话，譬如有一位丈夫说，真的很对不起，刚刚你提到你母亲的事我没有用心听。还有一位朋友对他的配偶说，请你原谅我用那些讽刺的言语回应你。还有人说，很抱歉，买这把椅子之前我应该先跟你商量一下。那这些话其实都是可以说也可以不说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说出来让对方觉得很舒服，而且呢，他知道你明白他的感受。我们常常会买一些东西回家，对不对？买回家之后，我们的配偶才会觉得，哎，又买一件没有用的东西回来了。他可能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呢，态度就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什么话也都没有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可能不好受。这个家也是他的，你把很多东西都摆在这个家里面，是不是也应该跟他商量一下呢？如果这个时候你很愿意谦卑自己，跟他说真的抱歉呢，应该买之前跟你商量一下会比较好吧。我想 一些难过的时候，一些不开心的时刻呢，都会因为这一句话呢而化解了。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向上帝甚至向我们的配偶承认过犯的时候，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会发生。那我们说这种谦卑自己，愿意沟通的话呢，沟通之路也会被开启，甚至一些创伤，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呢，也会得着医治，甚至一些长期溃烂的伤口也要痊愈。那当我们愿意说抱歉的时候，最棒的是我们这样子的谦卑自己会更贴近上帝的心意，上帝就会将赦罪之恩赏赐给我们，并且要加倍赐福我们的婚姻。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说他在证婚的过程里面呢，他常常想到这对新人明天他们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呢？而且他还很幽默地说，他说佳丽你知道吗，很多夫妻啊在这个婚礼前展开婚姻之后呢， 紧接着就要进行一个改造的工程。我说什么改造的工程啊？又不是建筑师，又不是工程师，改造什么？他说你忘了，每一个人都希望改造对方，希望对方越来越像自己，而不是希望对方越来越像上帝。啊，我想想，他说的没错，的确，一对夫妻结合的时候因着爱，但是婚礼之后呢，却都是两个人都在摩拳擦掌，希望能够改造对方。这位牧师用幽默的话语呢，点出了我们人性中的弱点。人性中某一些微妙的东西会让我们想要求好，求进步，求改变，求修复。同时呢，我们又希望能够纠正我们周遭所有的人。然而呢，在婚姻关系里，这种改变别人的意图呢，可能就会引发出很多的问题。那这位朋友 Nancy 呢，她整整经过了10年的婚姻生活，才真正的觉悟到，她完全没有办法将她的这个丈夫，这个男人改造成为自己头脑里面啊一个塑造出来的形象。于是她写了这样的话，她说：“承认吧，我们都企图改变我们的丈夫，但是经过10年之后，我才明白我自己啊，先得学得聪明一点儿。我的丈夫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很多尖端的理论知识他都学过，但是啊，我后来发现他从来没有学过洒在桌子上的汤汁，如果不立刻擦掉呢，就会粘在桌子上，而且越来越顽固。为了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尽办法让他了解。我用过吼的，用哄的，甚至我拿出这个百节布努力的示范，但是没有任何改变。我就下了个结论，或许这就是荷尔蒙的差别吧。男人从来不善于这个洗洗涮涮，而且啊，让他们洗这个灶头，让他们洗厨房，他们可能会做，但是并不会很愿意去做。因为啊，有的时候我的丈夫呢，他对洒在桌子上的东西根本视而不见，因此我再怎么唠叨也没有用，我只能自己默默地把它清理干净更好。这是 Nancy 结婚10年之后的一个经验。那朋友们，您在婚姻生活中有没有像 Nancy 这样有这样的发现呢？原来呀，我们唠唠叨叨，用吼的，用骗的，用哄的，都没有什么用。当我们很集中在要改变对方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到底它有没有效果。有人说，当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改变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或许做妻子的相信她可以改变丈夫，使他成为一个更有计划性，或者是像 Nancy 所说的更爱干净的人，或者是做丈夫的认为他能够将妻子调教成为一个啊更温柔懂事的可爱的人。结果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总是屡试屡败，甚至更糟的，说不定我们不知道谁说我们有义务去改变周遭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放弃这种想法，特别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必须停止什么？停止羞辱对方，停止要操控配偶，还有呢，要停止企图改造他们成为我们希望的样式。同时也别再要求上帝按着我们自以为是的美好的形象来要上帝改变对方。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只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别人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它也不是我们擅长做的工作。那这一点呢，我们在婚姻里面可能都有所体会，甚至呢，我们会说我们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能够改变，他们的一些性情呢，我们不能够改变，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是要教导他，要告诉他这样比较好，这样子会更有效率， 一个小孩子你都没有办法改变的话，你如何可以改变一个长大成人的配偶呢？所以呢，有的时候做夫妻也好，我们要学会放手，要接受我们的配偶，要放手，让上帝按着上帝的心意来调整他们。
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要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
朋友们，接着下来呢，我们用一些时间一起再来温习一下在《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里边呢，怀爱伦女士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她告诉我们要常常的向圣经求指导，因为啊，她说到青年男女在选择终身伴侣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上帝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安排，有神的旨意，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寻求圣经里面的一些指导教训。在第十章里面，这里有这样一段文字，他说，婚姻乃是上帝所设立的神圣的礼节，绝不可怀着自私的心意进行。凡有结婚意向的人呢，务要事先严肃地存着祈祷的心情考虑它的重要性，并且要寻求神圣的指导，使能够知道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否与上帝的旨意相合。当仔细地思考上帝圣言中对于这一个问题所颁赐的教训，上天必欣然嘉许凡诚心遵从圣经的指示而缔结的婚姻。倘若有什么体旨，必须予以从容的推究，镇静的思考，那肯定就是婚姻大事了。如果有什么时候需要以圣经作为顾问，那就是在未曾举行终身结合的大典之前了。但是现今盛行的意见都认为，这样的事情应当以情感为依归，而在太多的实例中都由痴恋的唯情主义把持了堕病，驶向无可避免的败坏。在这件事情上，青年们要 比其他别的事情上要显出更多的智慧，不可以缺少智慧。对于这件事，他们如果不受劝导，婚姻的问题在他们身上似乎就产生了一种蛊惑的力量。如果他们不顺服上帝，他们的理智就会被束缚了，他们在暗中行动，唯恐别人来干预他们的计划似的。有些人，有很多人正航行在这个危险的港湾里面，他们都需要一位领港人，但是他们却藐视并拒绝那极度需要的帮助，自以为有足够的本领能够驾驶着自己的船只，毫不觉得将有触礁的危险，可能使信仰和幸福全部都归于破灭。除非青年人做勤奋的学生而研究圣经，就难免犯这个严重的错误，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别人的今生和来世的幸福。怀女士告诉我们说，在婚姻的这件事上，正确的决定是基于祷告。她说，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的婚姻与举办婚事的方式都是末日的一个预兆，男男女女都那么的固执，那么的刚僻，完全将上帝置诸度外，宗教也都被撇弃在一旁，好像对这件严肃而重大的事情毫无关系似的。所以在还没有考虑结婚之前的男女，如果每天有两次祈祷的习惯，那么在预备结婚期间，每天呢就要祈祷四次。婚姻大事是足以影响我们今生和来世的生活的。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